下面是焦点新闻。随着美国政府停摆结束，各州正在恢复执行食品援助计划，但同时亦在实施新措施，对领取联邦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福利的群体范围进行限制。美国农业部部长罗林斯11月13号在接受媒体 Newsmax 采访时，针对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提出最新政策方向，并且说他计划令所有人重新申请这项福利，以确保所有通过 SNAP 等方式领取纳税人资助福利的人确实需要帮助，如果没有这些福利，他们就没办法生存。今年夏天国会通过大移美法案时，对 SNAP 进行了多项调整，其中包括哪些人有资格获得食物补助。按照原定要求，各州必须在11月1号之前开始实施新规，但联邦政府停摆打乱了原计划。随着政府恢复运转，农业部在上个礼拜五重申了各项调整的实施时间，并向各州发布了新指南。在资格审查方面，健全的成年人需要证明他们目前每个月至少工作80个钟头，在这里寻求接受教育或者是参加培训项目，才能够继续领取 SNAP 福利。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证明，就最多只能够再领取3个月的福利。大移美法案还修改了非公民领取 SNAP 的资格，合法永久居民亦就是绿卡持有者，必须等候5年并符合其他资格才可以申请食品补助。并且根据俄勒冈州公众服务局在一份备忘录中所宣布的内容，难民已经获得庇护者以及人口贩运幸存者都将失去领取 SNAP 福利的资格。目前全美国有将近4200万人领取该项福利，在2024财年的总支出大约为1000亿美元。川普总统11月10号说， SNAP 应该是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提供的，目前的援助金额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数额。同时农业部长上个礼拜四说，根据29个共和党执政州配合农业部咨询请求所提供的数据，有186000名已故的男性、女性和小孩子正在通过 SNAP 领取支票。21个民主党执政州则拒绝了农业部的要求。农业部食品营养服务局说， SNAP 常见欺诈形式包括申请人谎报收入或者是家庭状况，零售商非法将福利兑现，或者是犯罪团体盗窃 EBT 卡等。罗林斯说，已经有120名美国人因为犯落 SNAP 欺诈罪而被捕。他补充说，总统已经将这件事列为优先事项，我们将解决这个项目的问题。目前各州 SNAP 管理人员已经要求受益人每6个月重新认证一次他们的信息，领取福利者需要持续更新其工作经历、收入等其他个人信息。美国在委内瑞拉海岸进行了大量的军事集结，引发外界猜测，川普总统是否会下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针对这个问题回应说，他已经大概有了决定。对于美国是否会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11月14号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说，我不能够告诉你是什么，但我大概有了决定，让我们拭目以待。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够告诉你具体是什么，但我们在阻止违禁药物从委内瑞拉流入美国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之前美军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对涉嫌贩运违禁药物的船只进行了2个月的致命打击。作为军事集结的一部分，全球最大的航空母舰 迪拉尔德阿福特号在上个礼拜抵达该地区。除了航空母舰之外，美国还在该地区集结了大约15000名士兵和10几艘军舰，其中包括一艘巡洋舰、多艘驱逐舰、一艘防空导弹指挥舰、多艘两栖攻击舰和一艘攻击型潜艇。另外，美国还在波多黎各部署了10架 F-35 战斗机。波多黎各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中心，体现了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日益重视。据 CNN 报道，四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上个礼拜向川普汇报了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军事行动的各种方案。尽管马杜罗说川普试图推翻他的政权，但川普一再表示他并没有寻求政权更迭。据美国官员透露，11月12日，包括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参谋部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在内的一群人向总统汇报了情况。上个礼拜四，川普又和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个更大的国家安全团队在战情室开会。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四正式将这次行动命名为南方之矛行动。该任务是为了保护美国国土，清除西半球的违禁药物极端分子，并保护美国国土免受违禁药物侵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月16日说，美中两国有望在感恩节前最终完成贸易协议。美中上个月达成了一份框架协议，中方同意推迟实施稀土出口管制1年，还承诺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美国则同意不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新关税，并且推迟执行一个将几千家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黑名单的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11月16日说，华府希望能够在11月底感恩节前和中共敲定确保稀土供应的协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计划通过建立一套系统来简化稀土和其他受限材料对美国出口流程。该系统将排除和美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同时加快向其他公司的出口审批。亦就是说，这套名为最终用户验证的系统将确保这些关键材料不会落入美国军方供应商的手上。这一爆料引发格外关注，因为稀土是制造电子产品、激光制导武器和先进战机等国防军用设备的关键材料。贝森特礼拜日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 采访的时候，对华尔街日报上述报道的准确性进行了质疑。他说，我们甚至还未完成协议，希望能够在感恩节之前完成。他说，相信在美中领导人10月底的会面之后，中方将会履行承诺。如果他们不履行，美国还有很多反制方式，但在协议签署之前就发表这样的言论，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贝森特还对明年美国的经济表示乐观。他说，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经济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显著增长。我预计在明年前两个季度，通货膨胀曲线将会下滑，真实收入曲线将大幅上升。贝森特说，得益于川普总统的标志性计划，2026年对于美国工薪阶层和市场来讲都是好好的一年，我称之为并行繁荣。实体经济和华尔街都能够蓬勃发展，但我认为实体经济在2026年将会迎来好好的一年。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